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画，画里面是 描画出是北宋都城汴梁和汴河两岸清明那个时节很繁华很热闹的盛况。那幅画呢，画工很精致，里面的人物呢有很多，栩栩如生，堪称是故宫的镇宫之宝。前一排在香港呢有一幅仿照清明上河图的纸雕作品在香港展出，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我跟家人一起去看，不看你不觉，一看我整个人就被整幅画去迷住了。那幅画用剪纸和纸雕去画的，很立体很精致。我看到呢，那个人呢去看那些人呢，那个人呢都贴着那些玻璃去看，我都跟着去看，一睇，哇！我觉得成个人呢，就简直好似栽身喺个画里边啦，好有嗰种身临其境嘅感觉。听讲咧，呢幅画咧仲制成咗 3D， 依家咧就喺上海世博喺度展览紧。当然呢幅纸雕作品咧，你依家想睇咧，可能要去上海先有得睇嘅。我相信如果你去睇嘅时候咧，一定你都会感受到嗰种身临其境嘅嗰种嘅感觉，由平面画到立体嘅纸雕作品到 3D， 人类呢一路在努力尝试在改善认识的方法，提高认识的质素，新的科技新的发明层出不穷，人们呢很盼望透过这些东西可以令到自己认识更加多更加真，因为他们相信随着人认识越多认识越真的话，人的思想和生活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认识是可以带来改变的。其实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在熟灵追求的上面，很多人都是因为认识了熟灵的真理，生命就可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保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很看重熟灵的认识，他更加常常为了熟灵的认识去为弟兄姊妹代求。今天我们透过以弗所书第一章15-23节来看一看三个很重要很值得的认识，在我们的周刊里面已经有经文，让我们好不好一起打开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15-23节，如果你揭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呢，是保罗为以弗所信徒的一个代求。他基于什么为他们代求呢？两方面。在上面呢他就讲到，其实首先第一方面呢，就是神已经赐予给他们有属灵的福气。这个就是上文第3节到第14节所讲的。这些什么福气呢？里面包括神在创世之前的拣选，神给他们有儿子的名分，可以有给他们有得着赦罪的恩典，这些都是神已经赐给他们的福气。第二方面就是基于这些以弗所的信徒他们的生命所发生的改变，他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福音的改变，以至于他们能够去顺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顺从主耶稣不单只是说那个人是相信耶稣，更加是表示他们是认为耶稣是他们生命的主，他们愿意去信靠和信服他。对主耶稣的信服，如果这个人是对主耶稣的信服的话，他就会自自然然就亲爱众圣徒，爱人和顺从神，这个就好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不可以分割的，他们都是被生命被福音所改变的表现来的。所以基于这两方面，保罗就为他们代求，为他们祈求。祈求什么呢？我们看一看第17节。保罗首先祈求神赐给信徒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可以真知道他。智慧和启示的灵，多数学者就认为通常是指的是圣灵。在这里保罗在13节都是讲到信徒已经领受了圣灵，在这里保罗在求神透过圣灵赐给信徒有更加深的智慧和启示。 有了圣灵而来的启示和智慧，信徒才可以真知道他。知道这个字呢，原文是认识。这种认识呢，不是单单指我们头脑上面理性上面那种认识。当然那些头脑上理性上面的认识很重要的。我们呢，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没有理性的，是有理性根据的，是有理性作为基础的。我们上主日学，我们是进修神学，我们研究圣经经卷，这些都很重要，就是想我们所寻求这些理性上面的那些的认识。但保罗这里所讲的认识不是这种的认识，他这种的认识是什么呢？是我们对神有一种生命性、关系性、经历上面的那种的认识。就好像我们认识一个人一样，你可以有很多的途径来认识他，你可以上网看看他的东西啊，或者是透过人的口里面听下他的关于他的知识啊。但如果你真的想认识这个人的话呢，你一定要跟这个人呢见过面、听过偈、有个接触，甚至乎有一起可以生活过，你对他的认识呢才是更加深入、更加真实的。同样的，认识神都是要这样。认识神不可以只是说啊，我读几遍的圣经，或者是收一些的神学的课程，我们就等于认识了神了。一定要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很清楚的一个交往，有这个关系，我们才对神才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当然跟神建立关系，跟我们平时的灵修祷告的生活是无可以分的。十八节，保罗更加祈求神照明信徒心中的眼睛。什么叫照明心里面的眼睛呢？就是指神赐给人有那种属灵的悟性。这种属灵的悟性呢，可以帮助人去认识属灵的真理和属灵的事物。究竟保罗想他的读者认识什么属灵的真理和事物呢？保罗呢就在十八到十九节用了三个表达目的的从句来去解释他所想祈求的。这三个从句在原文里面呢都有一个介词，希腊文叫 tis 的，这个中文里面就翻译为何等作为开头。对保罗来讲，这三方面的认识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他摆了在成卷书里他祈求的开头。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三方面的认识。十八节，保罗说，这个是他第一方面，他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的恩召是指神向人所发出的呼召，这一种的呼召是令到那些蒙拣选的人可以能够进入到神救赎的计划里面。今天你和我们之所以能够信主，之所以能够蒙重生，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能够成长，这些都是出于神的恩召。指望在原文这个词里面是名词来的，是指的是所盼望的内容，它是在神的恩召里面的。保罗在这里要讲的就是说，神的恩召已经为我们带来了盼望。是什么的盼望呢？在一到十三节里面呢，保罗呢提到救赎。在其他他的书信里面呢，他都用不同的字眼呢去表达他所盼望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呢，保罗用救恩。在加拉太五章五节的时候呢，他用意义。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二到五十五节的时候呢，保罗用复活不朽坏的身体。在提多书一章二节三章七节，他提到永生。在罗马书五章二节，他提到神的荣耀。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呢，他提到个公义的冠冕。保罗在不停地说这个盼望是用不同的字来代替，这个都是神在救恩计划里面，当救恩计划成全的时候，最终神会赐给信徒的。而这些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所盼望的内容，会将来会得到的。那我们就会问了，这些盼望那些信徒一早就知道的，为什么还需要神赐给他们有属灵的悟性呢？因为对于那些盼望的事物呢，虽然我们知道，但是如果要真正去认识，对那些东西有体验，凭着自己 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呢还是活在一个现今的世界当中，我们每一天所思的所想的是离不开我们现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的，所以我们去认识呢很难免会不受到这个有限属地的世界的影响和局限。再加上人是有罪的，有罪性在当中呢都限制了人对那些属灵的属天的永恒的事情的认识。而那些将来的盼望呢，它是属于将来的，是属于属天的，是属于属灵世界的。我们要靠着自己是很难去认识这些属天的事物，除非神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悟性，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才能够去对这些永恒的属灵的福气有所认识。有时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要追求认识那些将来神会赐给我们的东西呢？既然神一定会赐给我们的，到时再认识都未迟了。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现今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认识的，同埋我哋都要追求认识嘅。如果我哋用多啲嘅精神，多啲嘅精力去嗰啲认识我哋依家要去等着我哋去认识嘅嗰啲事物，唔系几好？如果叫我哋去认识嗰啲将来嘅事，会唔会好唔实际呢？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同我太太系计划旅行，因为我哋系自由行嘅，所以呢我哋订咗机票，咁但系嗰啲行程呢要系自己编嘅，如果你有呢啲经验都系咁样嘅。所以呢我当时呢我太太呢就成日上网去睇嗰啲有关旅行嘅资料。佢嗰排呢成日上网去睇嘅，不停睇嗰啲资料。但我知道嗰排呢佢好忙，因为我太太做教书嘅，成日要改卷啦，要做即係佢嗰时又读紧书嘅。所以佢呢又要工作，又要教书，又要改卷，又要做功课。佢不停即係成日都会改卷，我有时都唔好明白点解啲做老师成日都要改卷嘅。所以其实同埋有时佢都要照顾屋企啦，咁当然我都系其中被照顾嗰个啦，同埋佢都会当时系预备侍奉，所以嗰份系好忙好忙。所以咧我就劝佢，喂，搞完呢啲嘢先啦，你迟啲先睇啦咁样嘅。但佢点话答啦？佢点答咧？佢就话冇，我日日睇一睇，我每一次睇到呢啲咁靓嘅风景嘅时候咧，我做嘢咧系额外有动力嘅。啊，你有冇呢啲经验咧？其实系。原来我们认识所盼望的是可以为人带来动力的，而且当我们认识得越多，认识得越清楚，我们认识越大我们的盼望就会越大，带给你和我的生命的动力都会越大的。倘若我们今天认识我们所盼望的旅行，尚且能够为我们带来生活的动力，但如果我们认识那些所盼望的永恒的福气，那些美好的家园的话，难道不更加能够为我们带来生命的动力吗？你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些所列举出来的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完成神托付给他们的工作，他们之所以在圣经里面留下美好的见证，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他们以那些未见的世界作为他们的起点，然后呢根据这个亮光来调整他们在世的生活，所以他们得着了无穷的生命的动力，走完了他们信心的历程。今天神呼召你，呼召我去跟从他，去侍奉他，请问我们每一天所思所想的有多少跟永恒的盼望有关呢？我们对永恒又有多大的盼望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去渴望那些认识那些盼望呢？如果我们真的认识那些，一定会令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会更加懂得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更加懂得作生命的投资，将我们的生命意念放在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这样我们就会懂得更加懂得用智慧的去运用神给我们的精力、时间、我们的金钱和神赐给我们一切的东西。这些是什么的改变呢？就是我们生命取向的改变，是一种全人的改变。我们所关注的东西，我们所为之喜乐的东西，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由地上面就转向了天上面，我们由短暂的就转向了永恒的。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努力现在的时候，我们能够将眼光望向过将来的永恒。求神给我们有属灵的悟性去认识过将来的福气，以至于我们能够长久的带着盼望，向着更加美好的家园去行我们前面的路程。第二方面，保罗祈求的什么呢？我们看一看第二方面呢，就在十八节下，保罗呢祈求神叫他们能够知道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这里就当然指神呢，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什么意思呢？学者一般对这句说话呢有两类的看法。第一类，他因为看到上面十四节是讲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而在相应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都会提到神使我们能在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所以他们这些学者就认为在这里是指的是神将来要赐给信徒的基业，因为他的基业就是指神的产业。但是呢，这种的看法呢有一个弱点，因为这里所讲的是他的基业，不是他赐的基业。所以呢，我就比较同意第二种的看法，就是说他的基业呢就是说神的产业。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的产业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神的子民。这个在申命记四章二十节、诗篇二十八章第九节和三十三章十二节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是这样讲的，而在新约里面呢都有这样的类似的讲法。在保罗在十一节里面呢，他都要提到这个可能这个观念，因为有些译本呢是将十一节呢是讲到是我们在他里面成了基业。所以这里的基业呢是指的神的子民，神自己的产业。原来保罗祈求读者去认识一样东西，就神子民这个身份本身就有极大的荣耀。保罗为他们祈求认识这种的荣耀。既然保罗这样祈求，就表示那些人不是很认识啦。为什么他们不认识这些荣耀呢？因为他们衡量荣耀的标准和保罗是不同的。我记得有一次呢，有一年在窝窝堂，我带一班的内地的学生去海洋公园玩，在个倾偈的过程里面呢，他们知道一样东西，他知道我跟他们一样以前呢在大陆生长的，好尾来到香港，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香港的永久性居民了。所以呢，一听到我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呢，个个呢都擘大眼望住我，讲咗一句说话：哇，你好厉害啊！我觉得好厉害，咩咁犀利啫？其实香港七百万人，个个都系永久性居民啦、啊。咁见到我咁，即系佢哋又咁样猛咁赞我，搞到我真系好冇意思。嗰时即系都系读紧书，所以我话唔系，我现在我而家只系一个冇收入嘅香港性居民。不过事后我想下，为什么我会觉得，为什么他们觉得香港永久性居民是一个荣耀，而我又不觉得荣耀呢？因为我们大家衡量荣耀的标准是不同的。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是用这个身份，香港永久性居民这个身份之外的其他的东西来衡量这个身份是不是荣耀。可能我们要衡量香港的经济啦、前景啦、在世界上面的城市的排名啦，或者我们的民生啦，够不够民主啊，有没有普选啊，这些东西。但是他们不是这样看的，他们觉得这个身份本身就是一种荣耀。为什么保罗的读者他们不认识荣耀呢？就是因为他们衡量荣耀的标准是不同的。他们用一些旧有的观念、旧有的价值观来衡量这个身份是不是有荣耀。所以这些价值观呢，令到他们看不到自己是神子民这个身份本身那种的荣耀。所以保罗要为他们祈求，要祈求神给他们去认识这件事。其实神子民这种身份本身就是一种的荣耀。那我们想一下，在茫茫的人海里面，创天造地的上帝竟然来拣选我们，他不嫌弃我们不配，我们个个很低微，我们充满着罪恶，我们没有很多的限制，他反而来救赎我们， 为了救我们，他居然用他的重价，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救赎，来买赎我们，令到我们今天竟然同一位创天造地的上帝有一种生命的关系。我们是属于他的，他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单止在今世里面我们得着他的保守和引领，有一天他还要将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去带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当中。神子民这种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荣耀，因为这种荣耀是连于那个宇宙里面最荣耀的主的上面的，他不需要其他的标准来衡量这个身份是不是荣耀的。如果有些人用其他的标准来衡量这种身份的荣耀，他就没办法去认识这种身份的荣耀。保罗的读者就是用其他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所以他们看不到，他们认识不到。今天我们呢，我们会不会认识这种荣耀呢？我们看自己是不是荣耀或者不荣耀，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我们个人的能力，我们个人的成就，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我们的学位，我们的职业是不是高尚，或者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拥有的财富是不是住万尺千尺的豪宅，因为是我们可能用其他的标准，一些我们是不是侍奉主很久，我们侍奉主的年日，我们侍奉主的经验，我们侍奉主的能力，或者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恩赐来衡量我们是不是荣耀。如果我们用这些东西来看自己的话，去判断我们自己是不是荣耀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这种身份里面的荣耀的。相反，当我们是认识这种无比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一种健康的自我价值，有一种健康的自我形象。因为我们之所以荣耀，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都是因为是神是赐给我们，单单是出于神的恩典。不单止是这样，能够真正认识这种无比的荣耀，都跟我们带来一种可以有带来一种圣洁生活的动力，叫我们离开罪恶，没有做过的与这种荣耀不相称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过一种圣洁的生活，令到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去彰显神给我们这种的荣耀。那个是一种好多无比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赐我们有属灵的悟性，给我们是真正去认识神， 我们在神眼里面那种的荣耀。第三方面是第十九节，保罗呢盼望他们认识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中文浩大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呢有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字呢叫 hyperbole， 另外一个字呢 megaphors 的。 hyperbole 是什么意思呢？中文呢是超越、超过、胜过的意思。而 megaphors 是什么意思呢？是伟大、大的意思。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是表达那种无比的大。用我们 现今的说话来讲什么呢？就是劲都没得顶。这种是一种劲都没得顶的能力。究竟这种是一种什么的能力呢？让我们一起读一读二十到二十三节，好吗？二十到二十三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面复活，叫他坐在天上，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自今世，连来世的也超过了，要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使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二十到二十三这三节里面，保罗从三方面来描述这种的能力。首先保罗指出，这种能力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能够从死里面复活，叫他可以，叫基督可以从，可以在天上面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止是今世的，连来世都超过了。保罗在这里指这种能力呢，是令到基督可以超越死亡、复活升天，超越一切在灵界里面的那些有权柄的能力。不单止是这样，
跟住保罗咧就更加似呢种嘅能力咧，系能够叫万有能够系伏在他的脚下，就表示神赐俾基督可以能够去掌管万有、统治整个宇宙嘅能力。跟住咧系23节，佢更加指导是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呢种嘅能力咧都系神令到基督在教会里面可以做至高元首的那种的能力。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基督才是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神所赐，神所在他们身上，在那些信的人身上所运行的能力，已经客观的，是真实的，是彰显在基督的复活、他的升天这个事情上面。同时呢，基督是因着这种能力呢可以超过一切的势力，他更加可以能够统治万有，更加能够作为教会的元首。为什么保罗要人去认识这种能力呢？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是离不开神的能力的。 我认识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很多年前在挪威，他在那边聚会，他那里有一间华人教会。有一次他那间教会呢就开报道会，当中呢就请得一个很著名的讲员，在华人的牧师的当中很著名的讲员。所以呢大家一听到这个讲员来，就很努力的去预备，有些人呢练诗，有些人呢 做宣传，有些人呢就邀请，有些人又透过请人吃饭，盼望过的人可以能够来的报道会当中，大家都很忙很努力。在有一次的祈祷会里面，这个弟兄心里面他突然间有个很强烈的感动，就是当晚要来的人，即是报道会当晚要来的人全部要信主。所以呢他有了这个感动之后呢，他的心里面呢就肯切为这件事祷告。所以到那天，即是报道会当日，因为他们的教会，你知道在欧洲的教会呢又是华人教会，不是很大的，通常都很小的教会。所以呢那间教会不大，所以大家虽然很努力去邀请人，但是来的人不是很多，加加埋埋信的不信的加埋都是几十人。那好了，到那个牧师讲到讲要讲得很精彩，讲完之后呢牧师就呼召了。到呼召的时候，你估有几多人来信主啊？一个都没有。所以其实个个看到之后呢，个个都好失望，一个都冇。哇，忙足咗成个月，又系名讲员，大家又好努力，点知一个福音果子都冇，所以个个都好失望。这个弟兄呢就更加嘅失望。当然失望归失望啦，嗰啲人完咗之后，完咗报道会都唔走，所以佢一边失望，但系另外一方面呢又要即系想去即系同啲人倾下偈啊，做下啲陪谈啊，睇下作最后嘅努力，睇下可唔可以有人信主。得感謝神，那天呢他所接觸的個對象呢信了主。所以呢他就即是很開心。那晚呢教會就等人完了之後呢就做一個統計。那晚呢在陪談當中信主的人呢總共有七個。而當晚來的人呢未信的呢就是七個人。神的能力很大的，甚至乎可以超過人的想像的。我曾经听到另外一个的见证，在印尼有一个传道人的故事。有一个传道人，神呼召他做传道，在他后生的时候呢他领受了这个呼召要去读神学。但是这个弟兄呢他天生有一种病，这种病呢对传道人来讲呢可能是全世界最可怕的病。你知道什么病呢？口吃，口吃。一个口吃的人怎么做传道呢？你试想一下，即如果我今天跟你在这里讲道，各位，如果我这样讲道，你听到你都觉得 是为主受苦，是不是？所以其实即 你想想，一个人没有说做传道了，口吃的人做传道，即可能做崇拜的招待可能都未必得。有些教会招待完了之后，那些新人还要带来去参观图书馆、所有教会一切的设施。如果一个口吃的人真的未必做到这件事，但神又呼召他想去做传道。所以这个弟兄就很苦恼，很苦恼。神呼召我做传道，又给我口吃， 咁边个要听一个好气嘅人讲道呢？佢自己心里面就好大嘅挣扎。最后呢，佢就同神祷告：神啊，既然你呼召我做传道，求你俾我讲道嘅时候冇好气。跟住佢咁样祈祷，见我到佢第一次上台嘅时候，哇，奇妙嘅事发生啦！一上台，好气冇啦，跟住佢就猛咁样讲道，讲完之后一落台，好气又嚟啦。啊，真系好奇妙嘅事啊！嗱、啊，即系所以好奇妙嘅。到佢次次讲到嘅时候咧，嗱、啊，唔系一次、啊，佢后屘侍奉咗几十年，都系一个好有名嘅牧师。即系佢上台嘅时候，一上台口气冇啦，一落台口气又翻嚟。但系当然后屘佢嘅口气慢慢喺度改变，即系后屘好翻咁样嘅。但系后屘有即系仍然咧，当佢一紧张嘅时候咧，佢嘅口气又有噶啦。所以好多嘢系我哋唔知嘅，真系神系有能力嘅，神嘅能力系超过我哋嘅经验、我哋嘅理性嘅。如果我哋喺侍奉生活嘅里边，如果我哋净系凭住我哋自己有限嘅经验、有限嘅理性嘅话咧，我哋去认识呢种神嘅能力系冇办法可以认识到嘅。事实上，我哋生活喺两个世界嘅当中，一个系现实嘅自然嘅世界，另外一个咧系属灵嘅超自然嘅世界。在自然的世界里面有自然的法则，我们生活在其中，我们要遵从这些法则。例如我们病了，我们要看医生，我们肚饿要吃饭，如果你考试不合格要补考、啊、或者你失业你要找工的，我们熟悉我们认识这个现实的世界。但同时我们都会在一个属灵的超自然的世界当中，在那个超自然的世界里面有基督的德性。这两个世界都是真实的存在的。在 C.S. Lewis 的他的纳尼亚王国的里面，透过一个奇妙的衣柜，故事的主角就能够去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纳尼亚王国。在那里要代表邪恶势力的女巫都有德性的阿斯兰，即是基督，代表耶稣基督。虽然那个通向那个属灵世界的衣柜门不是次次都打开的，但那个超自然的世界 同那个现实的世界是同时存在的。保罗在这里都是告诉我们，那个属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的，他们不单止存在，那里还有基督的德性，有基督那种劲都没得顶的能力在其中。这种劲就没得顶的能力是能够发生在信的人身上面的。他不单止能够医治人的病，更加能够供应我们的生命，我们侍奉所需要一切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经常用现实的眼光，凭着我们有限的理性、有限的经验来认识神的能力的话，我们就很难冇办法去认识神呢种能力。圣经好清楚，好清楚话俾我哋听。保罗话：靠住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呢度嘅能嘅，呢个圣经呢段嘅经系保罗所讲嘅，系佢保罗自己真实嘅写照嚟嘅，同埋都系喺历世历代里边嗰啲信心伟人佢哋真实经历到嘅呢一句嘅真理。这个能力就是只要我们能够靠着神的能力以至于能的那个能。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无论在你所遇到的任何的处境里面，神都有那种劲的能力可以加给你，给你可以去面对。今天你所遇到的困难、遇到的挑战是什么呢？是不是你侍奉里面的困难？是你在工作、在你的事业当中的困难，又或是你在婚姻里面的困难，或者是你家庭当中的困难，甚至是一些你一路都没办法处理的事，包括那些长久缠绕你生命的罪。可能你面对这些事已经试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了，但是情况没有改变，你现在心里面有时都很无奈、很无助，可能那情况有些失控， 你已经心里面开始放弃了。今日你愿不愿意重新再一次的将那些交在我们父神的手里面，仰望天父赐给你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去解决。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悟性，叫我们能够去认识神的浩大的能力，因为这种能力在基督身上面已经彰显出来了，而且更加要在信的人身上面彰显出来。认识神恩召的盼望能够带来我们生命的动力和方向，认识神基业的荣耀可以将我们能够带入了圣洁的当中，荣上加荣。认识神显在信者身上面那浩大的能力，叫我们这些瓦器能够成就神在我们身上面的计划和旨意。让我们一起有个祷告。